文。
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费玉东、朱恩蒙主持，每逢周一周三播出。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.org 下载。留言电话是281-968-1788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，也是满福教会周五的查经班啊。我们是那个时候所录的音，我是朱恩蒙向大家问好。那前一次我们查到彼得约翰第一次受审，又隔了几周我们才得以再回来，所以先复习一下。简单的说呢，就是彼得约翰上圣殿去祷告的时候医治了一个瘸腿的人，对他说，金子银子我都没有，我把所有的给你，叫你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起来行走。那人立时就好了，他的踝子骨也健壮了，就行走着跳跃着赞美主啊，跟在彼得约翰后面就高兴的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。彼得呢，他们就对百姓传福音啊，当时有好多人信，但是忽然官府的人就来把他们抓走了。当时因为天已经晚了，在监狱里关了一夜，第二天呢提到公会上来，这是一个公审大会啊，大祭司、祭司长、文士、民间的长老，还有一些大祭司有权有势的亲族，通通都在那儿啊。为了要审这两个小渔夫，你看看，审完了木匠，审渔夫，那彼得啊，我们上回也说了，才不久以前呢，亲眼看见耶稣这样受审，都怕得不敢承认主的名，现在轮到自己了，那和前后是判若两人。那些我们都已经讲过了啊，就直接进入审判现场，非常怕人的，所有审耶稣的眼睛都在那里盯着你看，就问你一个问题。这时候如果叶班长是大祭司的话，叶班长怎么问？你把他们摆在中间了，你们肯定是商量过的，你要从哪里开始问，你要怎么问？因为他们没犯罪，也没制造暴乱，也没有反政府，也没有抗议隔离，所以其实这个不单是受审的人很难的，要审的人也是个大难题啊。你觉得怎么样问最好？那季弟兄，季弟兄，
没有这个智慧啊，最后怎么问？
没有这个学习，你们家里面没有这种政治传统。
对，他要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？就是要温热人，让比较煽动性的，让听的人来觉得他们的回答没有什么道理。我想可能用这种方式。
问错了你给自己找麻烦的，因为他们没犯罪，对不对？他没有做任何有可指责的事情。徐悦，你现在代表中南海，你要问的，你怎么问？
我看他们问的不挺好啊，你们用什么谁的名做这事呢？你们的来头是什么？
来头是什么？那你觉得他这样问了以后，他期望得到的答案是什么呢？他是先选一个比较安全的问题来问呢，还是怎么样？他预备要把这个审判推向哪一方面去？因为这是大事啊，有没有主意？就你看读圣经很容易啊，你读过去就算了，可是你要是回到当时的情景，你好好的去想一想的话，你会发现这里面呢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学问的。尤其重要的就是说，他这个审判他预备要把他弄到哪儿去，因为这个跟耶稣复活不一样。哎，他们是因为他们传死人复活所以很烦恼，但是现在叫一个瘸腿的人好了，喂，那这是我能够，我要审他，这不让我自己很难堪吗？对不对？怎么办？小丸子，你心眼多，你讲讲。
我不知道，我没审过人家。
那你每天被小朋友审了，他这个审判他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啊？
我觉得他想达到的目的就是让彼得、约翰他们向官府认错，从而放弃传福音这个。
至少他们要让他们害怕。
对对对，
这个威吓性很大的。
是。
因为他不是把他关了就算了啊，像这个彭帅一样把他关了就算了，不见了，不行不行。那一天天晚了，哎，上一章讲他们申初的时候上圣殿去祷告，那是几点钟啊？
申初是下午三点。
哎，下午三点，等到官府抓起来的时候呢，就说当时天已经晚了，就把他们先关了一晚上。这晚上睡觉睡不好的啊，这是官府的人睡不好的，祭司长都睡不好的啊，彼得约翰大概也睡不好，因为事情出的突然，这是他们第一次被抓，第一次受审，他们一定心里面要有预备。那我们来问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 ，Frank， 假如你是彼得约翰的话，那天晚上你被关了，你干什么？
有问题，我也没想过。
那你读圣经怎么读的？你要去想一想。我们当然会说祷告，对不对？但怎么祷告？你怎么祷告？
啊，对啊，你肯定会说祷告。
你怎么祷告？你要祷告也要会祷告啊，你不会祷告一下就睡着了啊，像我一样。
你就祷告他们问的问题正好你要。
啊，祷告他们问的问题正好是我能答的，是不是？你就跟考高考一样，就是。
嗯。
Maggie， 你觉得怎么样？假如你被抓了，你会怎么祷告？在监狱里面要等啊，等天亮啊。
我可能我就刚刚想到了一句话，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。
好。还好那彼得约翰不是老钟，那共产党你要受过教的。我们找个标准答案好了，这样的我们自己也比较晓得应该怎么办，对不对？那天晚上你们应该怎么预备？
应该是祷告让他们哑口无言吧。
祷告可以传福音了，就是不害怕。
祷告从主那里来的勇气和信心对付这个鬼关在这个监狱里面，另外要祷告从主那里来的智慧，能够用这个智慧能够传扬主的名。我想这两点可能是要有，
这两点肯定不错的。嗯，
你一听就都是没有被关过的人。
对呀，
我小时候十年级的时候，十岁的时候被关过，
太调皮被关起来是吧？
没有没有，因为写反标，
写什么？写反标。
对，就那个是真正文革的时候鬼关的，这个是长故事就不讲了，之后有机会给你们分享。一个人鬼关了三个月。
你呀、
啊
嗯
啊，对，
怪不得你这么瘦。哎，这个故事好听，你哪天给我们讲讲啊？
这个很好听，对，
这个要讲讲，这个要讲讲。
当事情完全超乎你的想象，这个守殿官他们忽然来了，把你抓起来的时候。嗯啊，明明是一个很明显的神迹，一件好事情，忽然遇见，圣经的话说，忽然来的惊恐，不要害怕，对吧？那其实你说到这时候，他们需不需要很努力的去找一个方向，要怎么样的求主？也许不用，你就是安息在那儿等就行了。你还可以干什么？你还可以唱诗赞美神。你以后看见下次彼得被抓，对不对？很快就开始唱歌了。因为他经验多了，他知道当你遇见这样困难的时候，正是神要在你的身上彰显他能力的时候。这个把握你要有，这个见识你要有，对不对？你不要在一个困难里面就拼命的求主把这个困难挪去，还替上帝想办法，你给我显个神迹，你给我做个什么事，然后这样我的困难就挪去了，那上帝肯定不理你了，因为你不认识主。你需要安息，你越安息敌人越害怕，你越是不当回事，他越是拿你没办法。因为在我们里边的比世界更大，你必须要有这个把握。因为这时候彼得约翰啥都不能做，对不对？他回想一下有没有做错什么事情，没做错什么事情。我还记得以前有一个美国人，他太太可能你们在休斯顿听过，他叫做 Diane Lawrence， 他先生叫做 Tom Lawrence。他们就是一心爱中国人啊，穷二白啊，完全没钱。他太太还有 cancer， 他们没有孩子，他们就在休大旁边租了一栋二层楼的房子让学生来住。然后他们每年呢就带学生到尼亚加拉瀑布，到尼加拉瓜大瀑布去旅游，租了一部巴士把大家都开上去，然后一路呢把这些学生呢都放在基督徒的家里面住宿。你说人家是不是用心良苦？后来呢大陆的门才一开啊，他就是最早的一批进到中国的外语教师，去的地方是哈尔滨，写信给我们。他就说冬天到了，来了一个卡车，把一卡车的这个包心菜倒在地上就走了，因为很冷嘛，就结冰。那个就是你整个冬天的食物，每天都是包心菜汤。但是 你说这么好的一个工人，这么忠心的一个仆人，没有任何不良的时候，突然得了肺癌，发现的时候，这些都是讲你很健康，当你发现你怎么会吐血的时候，肺癌已经到了晚期了。那你说你这时候你怎么办？你的 days were numbered， 你一共没有几天可以活了，这时候你怎么办？你应该想一些什么事情？我记得很清楚，他跟我讲他在想什么。他说我在回想我这一生有没有啊什么对不起主的地方。没有，他觉得他尽了力了啊，也就是说他要再走一遍的话，他可能会做一模一样的事情。现在突然神要把他接走了，那他只能够干什么呢？他只能够好好的在神面前有一点反省啊。我相信他私下当然每个人都会这样，也许主还会医治我，但是一个主的工人一定晓得，也许你就不会得医治了，也许彼得约翰这次就死在牢里了。那不管怎么样，碰到这样的巨大的艰难的时候，你不要老在那边想你的困难，你从最远的地方开始想，你从预备建筑开始想，你有什么罪要认，你有什么亏欠，你先把它弄干净了，你先让这个基督的平安在你的心里面装得满满的，然后你要睡觉要唱歌要祷告都可以，对不对？你得做最坏的打算，可是同时你又需要知道，也许这才是个开始，这不是个结束啊！也许神真的要用彼得约翰来做大事情。那主耶稣跟他们讲了，你们啊被抓的时候怎么样啊？谁能替我们背一背？主耶稣跟门徒讲，你来背，来你说。
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，不要预先私里说什么，
就是
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，你们就说什么。
对对对对对对，
乃是圣灵。
这是彼得约翰第一次用啊，主耶稣不是讲吗？圣灵来了，就让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句一切话。那最可怜的基督徒是什么呢？他被摆在一样的环境里面，可是他里面呢没有神的话，你就想不起这些话，因为神要对我们说的话，老实说，在圣经里面都不是讲到百分之百，讲到99%了。你先从这些话开始，你装在心里面，到时候圣灵会让你想起来，你这一想起来你就知道那天晚上该干什么了。不要事先分数，对不对？不要事先思想你要用哪一些话来为自己分数，不要去想，到时候到时候什么时候，第二天你站在公会的时候。可是有一件事情你要记得啊，你要记得哦，就是只要信不要怕。你不要因为这些人害怕，你不要因为那个场面害怕，你不要因为这个情况危险害怕。任何时候你一害怕，你嘴巴里就没话了，你还没开口呢，你的胆气已经去了一截了。我们才查过的耶利米书不是从开头神就对他说吗？不要因他们惊慌，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慌啊。在我自己看呢，我是觉得这些祭司啊，他们这个问题也是商量过的，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想到一个很好，不但是我们今天想不出来，那个时候你要想出一个很好的办法，用很好的话来审问他们，你是想不出来的，你怎么审怎么问都不对嘛。这个就是上帝给他们出了一个难题，这个难题真正在下棋的是主耶稣在和这些大祭司下棋，让他们真的是想不出办法，想不出办法又不能不管，怎么办呢？就是抓人，就是要你封口，就是不让你说，就这样子。哎，但是呢，即或如此，你还有一个审判的手续啊。好了，把彼得约翰往那儿一摆，其实你不管大祭司他们问的问题是什么，首先圣经怎么讲的？四章八节，这个那时就是主耶稣说的，到了时候圣灵会赐给你们口才，是你们的敌人驳不倒的。那时彼得就被圣灵充满，就对他们说了。这个那时还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说其实不管人家怎么问他，他都会在那时立刻开始讲他要讲的话。为什么？这是神给他的机会，这是整个事情的目的，就在这里了，对不对？你不要管人家怎么问你啊，你到底要说什么。我曾经听人家讲过这一段历史，应该是真实的。文革的事情，一个姐妹被斗，被在大会里面公审，人家就问她有关于信耶稣的事儿， 他只有一句话，他一句话讲出来呢，全场鸦雀无声。然后那个主持人就说：“散会，散会，散会。”你知道他讲的是什么话吗？你要问他有关信耶稣的事情，大概是为什么要信耶稣啊？他说：“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”乖乖，全场的人没有一个人敢说话。然后逗他的人就说：“散会，散会，就走，就散掉了。”你看这个彼得被圣灵充满，他其实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的遭遇以及这件事情的结局下场是什么，他反而替他们找了一个下台阶。他说：“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，很有礼貌，倘若今日，因为你们根本不知道要问我们什么，你们把我们抓起来是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。”你看看他讲的多，查问我他是怎么得了痊愈，对吧？这前面问的他说：“你们用什么能力，奉谁的名做这事啊？”这他是照这个答，可是不管你那时候问他是什么，他都会怎么答。上次已经跟大家讲过了，他每次站起来讲到话是充满了能力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这个时候这个人里面整天所想的，整个的灵魂所思虑的，所关注的就是这件事情，而不是在乎我自己现在遇见什么问题，我有什么样的难关。对他来讲，这件事情太不得了啦，你们众人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的事情，我是先知道了，你们现在都需要知道。站在你们面前啊，所以你就看了那个残疾人得医治的人也在这个审判当中，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，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。乖乖，好厉害啊。然后他引一句圣经，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，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这句旧约的圣经的有关耶稣的预言，从前是没有人能够看得懂的，对不对？圣殿有一个所谓的房角的头块石头，那是山里面凿成的极宝贵的石头。怎么叫做匠人所弃的石头？不懂，不懂，不懂，现在懂了。然后再加一句，这是我们都常常在用的，因为这句话实在它有太大的能力跟太清楚了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这就是彼得当时的回答。他这个回答和前面两次所讲的道像不像？其实没有多大分别，只是他的话越讲越简短，越讲越清楚。你还能不能加上一句啊？不能啊。你能不能够去掉一句啊？不能啊。你能不能改动哪一个字啊？这只有一个字的中文我会要去改动。这英语是这样讲的， The good deed 是第九节 done to the impotent man， 白话的英语是说 to a man who was ill， 一个病人或者一个有缺陷的人。中文呢就没有一些比较客气的字，我们直接把这样的人叫做什么样的人呢？残疾人，好难听哦，好刺耳哦。我们就没有一个比较温和一点的话，你要找都很难找，我们直接就只能翻成残疾人。因为在我们的文化里面，我们这些话都讲得很那个的。你们记不记得这个鸽子以前在我在开始访问他的时候，他说他还有很多的这个盲人同胞啊，就是很受不了圣经里面讲的这个瞎眼这个瞎子、他们听得好刺耳好刺耳。在我们的文化里面，对这些有缺陷的人有一种毫不留情的歧视，很刻薄，在他们听起来好那个。所以我现在都很小心一定要用盲人盲人
盲眼人，人家说的是。
但是我就跟鸽子讲，我说这个其实这个瞎不过是害目啊，你盲就是亡目啊，哪个更严重啊？好了，这个是题外话。这里它一共只有几节啊？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，四节圣经。它这个是传福音，这个是向官府的人做见证。这个审判你不审还好啊，这一审啊，这个福音的消息太清楚了。而且你这时候，你越是这样呢，你这个审他的人越是责无旁贷，你知道吧？因为这个矛头直接指向你们了，就是你们所钉十字架，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你们与神在作对了，是不是？整个这个事件啊，你把我抓起来抓得正好，就是为了你们演的戏，让你们知道这个消息啊。所以你说复活的主呢，虽然不向他们显现， 可是复活的主要他们听见福音是怎么来的？是这么来的，这个办法神会不断的用。以后保罗上诉凯撒之前，那个腓斯都啊，什么腓力啊，大张声势而来啊，那是一次私审，保罗对他们做见证讲的可好了。所以你看主耶稣呼召保罗的时候就讲说，你们要向君王诸侯做见证，对不对？这个有权势的人啊，在位的掌权的，你们要向他们做见证，但是绝对不是说你变成武爱玲啊，是不是Nathan Chen 啊，大家就听你传福音，不不不，对，对不起啦，今天又是我在讲故事了，可是这个东西实在是很精彩啊，你得知道怎么去欣赏它，不要很快就把它读过去，它经过的事情，圣经给我们足够的线索，让你能够一寸一寸的经过下去。当你这样想的时候，你也就知道啊，也就是说你读一个小说啊，哪怕是《红楼梦》啊，这个费了心思去写的小说呢，里面暗藏了很多线索的小说，你也没办法无穷尽的追下去。可是圣经可以，这里所记载的事件，你通通可以详细考察，就像路加写《路加福音》一样。当你详细考察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说，全部都对得上。当你慢慢去读，你设身处地去想一想，那你再听彼得讲话，你就明白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所说的话。那再往后事情怎么发展下去呢？啊，彼得、约翰他们回答的这样有力量，一下子局面给反过来了，到底是谁在审问谁呀？那我们就得再往下看了啊！时间不多，我们请这个啊刚信主的 Maggie 姐妹帮我们把底下几节圣经念一念，好不好？
嗯，好的。
嗯，
第四章第十三节。
对，
他们见彼得、约翰的胆量，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，就稀奇，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。
嗯，
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，就无话可驳，于是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，就彼此商议说，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？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，凡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，我们也不能说没有，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，我们必须恐吓他们，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，于是叫了他们来，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。彼得、约翰说，听从你们，不听从神，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，你们自己酌量吧。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，官长为百姓的缘故，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，又恐吓一番，把他们释放了，这是因众人为所行的奇迹都归荣耀与神。原来及这神迹医好的那人有四十多岁了。二人即被释放，就到会友那里去，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。他们听见了，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，主啊，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，你曾藉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，外邦为什么争闹，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，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，臣宰也聚集，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，希律和本丢比拉多，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，要攻打你所膏的圣仆耶稣，成就你手和你一直所预定必有的事。他们恐吓我们，现在求主鉴察，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，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，并且使神迹的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。祷告完了，聚会的地方震动，他们就被圣灵充满，放胆经论神的道。
好的，谢谢 Maggie 姐妹。 虽然才信主呢，可是圣经已经念得蛮流畅了啊。我们今天虽然没有时间继续讨论下去，但是至少听众朋友知道底下事情的发展大概如何。就这彼得约翰的答案来讲呢，一言以蔽之啊，官府不知道拿他们怎么办，只好恐吓一番把他们放了呗。反观我们今日的伟大祖国啊，可叹好像是反过来的啊，政府知道拿老百姓怎么办，老百姓呢不知道拿官府怎么办。我们是不是也应当效法他们的榜样，来祷告说外邦为什么争闹，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，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，臣宰也聚集，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之恩呢、啊、求主鉴察，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，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，并且使神迹奇事因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。
爱在这里，爱在这里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，天地万物告诉你，爱在这里，爱在这里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，天父常常提醒你，耶稣在这里，耶稣在这里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，只要相信他，是的，只要接受他，哦，他能救你，他保护你，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，天父的爱就在这里。